现在我们这个中正楼它的卷四十二，它是说明这个因果的这个问题啊。现在说明因果，就把世界的因果讲了，出世界法的因果，说三乘道的修行，这个因果也说明了。那么最后提出来是以华严经书做标准的，这个应该过海补缺因缘为彻底纠正的。也许大家对这个因果的问题啊，为什么讨论的那么严重啊，觉得很奇怪。主要的有一个道理啊，再三说明一切世界与出世界法逃不出这个因果律，但是在现象概来讲啊，逃不出因果律，在形而上的本体上啊因果啊平等截然不动的，不能说它无因无果。也就是我们再三提出来跟中国文化已经的道理一样的，这个宇宙外有啊，它本体既然不动，感而虚通，一动动出这个因果，而因果是同时的，说明这个道理。这个道理也就是说不大不说这一说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跟我们中国文化里头有一点呢，跟这个印度文化跟西方文化不同的，关于这种逻辑观念的论点不大喜欢，在中国过去呢，关于这些论点，这些的论点不大喜欢啊。我怎么样感觉到我是中国人，每一个都是哲学家啊，乃至没有受过教育的更是哲学家啊。讲过去啊，很多人没有受过教育，到乡下一问，那些非常困苦艰难中的那些老百姓、老太太啊、老太婆啊、老头子，你为什么这样苦啊？命啊，命，这句命啊，什么都在这。命什么东西？命就是命，何必啰嗦？这不需要再问，这个从这里没有什么思考的。这句命啊，等于西方人的宗教，在西方人的这是最后的问题，什么都把它归纳起来解决完了。当然问题的没有解决，可是我们这个民族性啊，喜欢简单的解，不喜欢分析这个思考。当然也有少数人喜欢分析思考的，比如战国时候很有名的这个公孙龙啊、惠施啊，这些名家名学家喜欢讲论点，什么白马非白呀 啊这一些等等。可是在当时像庄子一般人啊，也是讲逻辑，但是非常讨厌，就跟这样变下去摸底。逻辑这个东西啊，只能够变到那个形而下现象盖的东西，形而上的东西啊，再怎么也讨论啊，永远没有底，认为自己解决了是形而上的问题，结果还是落在形而下。印度的文化思想一直到佛手里，同样的也存在这些问题，所以啊，在因果讨论就非常多。假设在我们中国民族文化的过程，因果要么不相信，相信了是嘛，有个因果嘛，万事就有因果，有那因果怎么来，那不管因果就因果，如果是个什么，就像我们的民族性喜欢解本，不是一定是矛盾，也有它的好处，喜欢你的清楚也本，不是一定是不对，也有它的好处。不过现在我们是再找一下要改这个重点在这里辩论的，就是让我们思考清楚的，一切世界出世界 该有因果啊，在人世上的因果叫做报应。那我们中国观念合起来就是因果报应，在人世上的所遭遇的因果就叫做报应，在物理上人不一定叫做报应啊，物理上啊叫做变化，它叫做切入。所以佛学最初翻译，那这个最后的翻译因果这两个字，等众生，等我们这个一切人这个生命，这几个观念、啊、在大文里头是分不开，很难分开。所以勉强的翻译啊，叫做遗俗。所以看到朋友有时候遗俗啊，就代表了一个众生这个观念；有时候遗俗的观念代表了生死因果啊。其实这几个观念连在一起就是遗俗。那么，拿我们中文来讲啊，遗就是变异啊，遗时包括时间、空间，遗时遗地而成熟的。那么，这个所以说，在物理时代叫做变化，叫做切入啊，我说叫它切入。那在你的理想呢叫报应。那么现在说明华严经最后说不报因果啊，因果同时，这个是个什么道理呢？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上讲个因果，一定把它这个观念自然分成先后，它叫树的下下，它叫下下，有个因才有个果。现在说明不是的，果在那里，果就在因中啊，因也在另一个，就在这个果中。换句话讲，等于我们植物的世界，一个橘子，一个果，这个橘子啊，下一代这个橘子在哪里？就在这个橘子里头，在中生的那个种子里面，你再把它摆放到土地上，它又成长。那么这个橘子啊是个果，但果中啊有因，中间有一个主，这个主啊就是未来的因。所以说因果是互相为因果，因果同时的道理，这是唯一理由。第二个理由啊，就说明我们晓得佛学讲到般若中有一种书经典，这个是龙树菩萨记的，叫中论啊，不是我们中国的世俗大学中用，这个不是中用啊，这是大般若部的，这东西叫中论。中论呢、啊、这里的翻译啊都是接着，就是等于说我们的物体的诗，首先它上面一个什么啊，一个接着啊，干的诸法不自生啊，为何总发生？不共不因，四命为五生。大家，我们的那个佛啊，佛说啊，讲修道菩萨正道五生法忍。怎么叫五生？他说一切法一切万有不自生，不是自然来的啊，不是自然来的。所以现在一般科学思想大家说唯物思想都认为啊，万有是自然来的，这个自然这个就是宇宙自然无止的世界自然来的，不是自然来的。那不是自然来的，另外它叫神啊，就是主宰了啊，就是上帝啊菩萨图啊，这个等于主宰了。那么在这时候不叫他主宰，我第一名有个第一个比较客气的，不把他神化，不要把他穿越在上帝的衣服上，有个东西来生万物 那么把它神化起来，就是基督教的教义嘛，上帝叫他的样子啊，创造了啊这个世界，他这个样子什么样子不知道了，那么这些等等，都属于他生另外一个与人与物以外另外一个选择的力量，他能够控制一切的，就担任了。那是刚才我们提到，我们这个旧时社会的老太太们认为这个是菩萨管的、神管的、阎王管的、玉皇大帝管的啊，这都是他生的观念。所以诸法就包括形上形下，不就是不是自然的，也不从他生，不是另外没有的主宰。那么既然不是自然的，哪里来都不是共生，不是啊，是自他两个力量合起来，还在指他的东西两个力量合用来而生的，不是掂量，不是两个股份有限公司合用来生的，不共生。但是呢，那么你这样一讲啊，这身份怎么来，莫名其妙来的，那不是莫名其妙的来，那不共生，也不是五阴生，有他阴的啊，有阴就有缘，所以因此佛法教他定名为五生。这五生这个名字的观念包括了那么多，这个这几个许多的观念合用来，合用来每个观念讨论起来，什么叫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五阴生等等，都是专论，都变成专题，那研究起来非常复杂。哎，大概这我感觉到，因为我的脑子也不大喜欢太搞这些东西，搞得很烦，搞了结果呢，弄不到结论的。啊，大致上，当然也可以把它假定出来的结论。因此佛法，把它切到这个位置，描述不上。诸法不自生，也不从他生，不共不五缘，这样叫做五生，生而不生，不生而生。那当然，后世不是我们有位学者提出来禅宗打而不打，不打而打了，哎，这个等等于没有结论。实际上，所谓五生啊，也就是中国文化所讲的生生不已变化。就是已经，我们中国文化就已经提两句话，这个这个我就用现在观念写啊，这已经原来就是这个是这个字啊，这就是五个，以五方而神。问题，但是神五方的一物体啊，产生这两个字啊，我一下观念记不清楚了啊。它是神五方还是一物啊？啊，这两个字换一下啊。神五方，这个神不是讲上帝啊，还讲玉皇大帝这个神啊，就是中国文化里头这个神。也跟佛家所讲名称戒圣，那个如来本圣，在中国这文化就是用这个圣，这是宗教圣的圣。这个圣没有方所，无处不在。那么这个意啊，一说这个意啊，啊，无体，人拿来了方才用嘛，啊，意啊，无体。没有固定的体位的，没有固定的体位，因此说明，所以家已经啊，那么看什么呀？周六六虚，变动不清。所以我经常提起在修易经的朋友们啊，什么卦破了，哎呦怎么样，好坏，出门啊，出不出得啊，怎么运气好不好，
我就不要忘记了，周乐乐序变动不居了。同样你算到一个命，脱到一个卦非常坏，人外都可以把它变好，非常好，阴人外可以把它变坏。为什么？它本来是周乐乐序变动不居，没有定位。这个道理也是说明生生不已是周乐乐序变动不居无定位。那么看儒家所讲的因果论，同一道理。刚才提到诸法不自生，也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是命乃无生，实际上是讲因外法。古法认为一切皆一切万法的生成构成都是因缘而来，连锁性，有这个关系到那个关系，那个关系转了一圈呢，都不相干，都相干，一切都是缘生，所以叫缘起性空，缘生的，而总体是空的，而因为有空啊，所以一动就起缘生的作用，啊，这从两点啊，请诸位注意，我们在这有许多人不管修道、念佛、还在打坐、做功夫的人，很不喜欢听这些理论。这个跟道什么相干？实际上你的功夫做不好，就是这些这些理论搞清楚啊。所以啊，到了某一个阶段，永远停留在下坡，下不去了，智不够，智力不够。所以我真正要改，因为我两方面大概都干过啊。说这在做功夫起来，哈，这些很讨厌啊。当我念着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哎，做功夫打坐干什么？这个很麻烦啊，麻烦，实际上是同一个啊，这个东西很难，要慢慢去体会。所以这么说，老子有两句话说：为学是一学问啊，是一天天累积来的，今天懂一点，明天再懂一点，后天再懂，堆上去。为道日省，修道时要把它减掉，甚至都来的，每天都来的，省之又省，统统都光了，以至于什么都没有，回到这两个矛盾。除非真正大智慧的人、大功力的人，是两个矛盾不矛盾，合一的，绝对合一。所以真正做功夫要彻底的，怎么能引用禅宗一句老话，向大彻大悟，这些理啊必须要通，不通你悟不了。坐在那里一天动都动脑子，什么都不想，又向他无念，又向大彻大悟，你看多矛盾啊，对不对？你该说服的就是摆一个矛盾，听说哦大彻要无念，哎，然后说我怎么不大彻大悟，你无念何必悟啊，早悟那口年旁有个口天悟，那早悟是吧？既然要悟，可就不是完全无念能够悟哦。那这关键也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刚才引用中论就告诉大家，这个是讲现象在一切外有生起于过去了，这是缘生。缘的缘生就是不共不无因，不自生不他生，是缘生的。我们远生这个道理，懂因果的关系，是不是要连带呢？是连带。还有因缘、因果的观念，是站在一个逻辑做结论的方面来看。所以啊，把因缘啊变成了因果，每一个事情有它的起因，就有它的结果。比如我们这个人生下来是因，最后呢？一定是老了，好听点啊，别老还不好听，后面还有个作用啊。生下来的人最后一定是拿在这挨打的啊，就是呢那个生死因所是苦。那么在生命的整体功能，那个死是因再生是苦啊，这个所以啊，这个观念推论下来呀、啊、思想理论是非常深。那么我们现在呀、啊，就简单的大致介绍一下这个东西，介绍一下说明。这里只讲了一段，讲一段啊，大概这一段当中把这一段讲完了，就跳过去了，讲下一段了。 另外后面这个大家就自己看书就懂了，后面讲人生的生老病死苦的道理，那个当然每一句话来讲，如果我来上课拿中国语言我再愿意讲下去啊，很轻松，中国两讲时间拖过去了一分钟一块钱啊，那也那好好的，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这个啊，追求命来的真理，不要拖时间，容易看得懂的，我希望大家自己都看一看就过去了。我想我能够帮助人的，也许我看懂了你没有看懂的，就能帮助这一点啊。所以我们总是这样。现在我们讲到原文基础下去啊，上次讲到因果同时无有障碍，那么现在原文可得啊，无有障碍，可得因果啊，即有前后，有时在该是无上的纠正说也，就是说一般人的思想观念里头提到一个因果这个名词，这个观念马上在脑子里头过王子，因为有个前因有个后果啊，再把它分开两个阶段。哎，这句话如果我们没有提起注意啊，一种王子啊自己思想啊是人那么笨，但是通常的一个人是可以那么想，哎，因果嘛，一定有个前有个后，啊，至少有这个左右个右嘛，这个是因，这个是果，还有这个是果，这个是因，马上观念里头就有这个，对不对？我们大概想想看，很可能，我想十分之九都有这样的，每个人，实际上他告诉你，因果不是前后，不是前后，也不是左右，啊，也不是上下。假设有时候有时候都要有一个因，然后得一个果，把这个果到一个实体的东西，那么变成因果，除了这一个说得说到，他又晓得皆是无常，凡是世界一切的东西有一个形状有一个作用，就是无常，无常的腐朽的名词，他就认为啊世界一切无常，这个无常都不永恒存在，任何东西不可能永恒存在啊！我们说认为世界一切外有的东西啊，都是偶然的、暂时的，结果在这，它实际上等于这个房子刚刚修好的一天，落成这里的一天，就是它开始毁坏的一天。但是两个生命，列祖庄子也提到过。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，这个人刚刚生下来那一天就是开始在死亡，不过他活了两百年，他死了两百年慢慢死而已啊。一个东西的所谓存在呀，无疑是在一切东西存在，乃至今天是在一切有现象东西都是无常不永恒。当然佛法到中国来以后啊，无常，无常后来和到了冥界以来变成鬼了，城隍庙里那个树的一个和尚穿白衣服，头上戴着很高的四处吐出很长那个叫白无常啊，是个黑的矮矮的叫黑无常啊，这个无常啊后来变成鬼名了，实际上所说再搞一个这里的名称叫一切法无常不永恒，靠不住偶然的暂时的存在，那除了一千年一百年的存在，跟一九的眼光看起来一刹那过去了。那么这个无常，我经常说佛所讲的无常，在物理世界说法的无常啊，是讲现象，对现象因为它容易对手，所以叫它无常。在中国文化里，原始的文化佛所没有来以前呢，是有一个名字叫原则，讲原则啊，不讲现象，那就是已经叫变化。以前就是讲变化，天下万事该在变化，局势决定，无义而不变，无时而不变，无地而不变。所以大家要是都因为听到一说已经啊，偶尔算命看相，哎，你懂了这个原则有什么看头呢？你说现在看到你蛮好，蛮好是现在， 所以有时候人家说一顿飞到说，哎，你讲好不好？我说好啊。那高僧现在非常好，那好了，高兴了。但是他没讲过现在非常好，你转过身来一定不是现在了，好不好？我怎么知道？啊，你出了门更不是现在了。啊，所以话他听不懂。我说现在非常好，现在很好，啊，现在很好。那么小孩子呢，将来等一下如何我不知道，没有告诉你好不好。我说万物该在变化的，所以这个道理他这现在我们回转来说，一切万有皆是无常，皆无常，因果也有无常。是前面的层面到了这里成功，就是我们八点钟开始，哪一秒钟开始，那可是因，说到现在前一句话的果，这个果已经过去了，又是无常啊，那个果又变成未来的因，念念切漏不断过去了。所以假定认为因果是个固定的实体，实际的作用，所以就这么说，也说若先因后果的因也不成，个果也快也，远生之法不相熟果啊，即断念故，自他不成故，即受一切不受后切，我后二的也不成，为三那不相熟，三那因果坏，多解不相熟啊，多解因果坏，待受后解时，前已事成因果已而，要待一时中间啊，一时中午间的因果事情。按我们普通观念一提到因果，就把因果当成现在告诉你因果同时，不是这个观念。结果那样说法，刚才我们说过因果是无常的，所以佛法真正告诉你一切远生，远生啊同时而起，所以叫因果同时。它中间的比方，它比如说一加一在等二，一加一中间，一加一我们说话也有个空间，那东西一再加一之后还有个空间，这个空间里头也是一，已经变成三了啊。你说因得个果，那么中间这就是什么？中间你没有看到还是个东西，在逻辑在理论上辩论上还是个东西，哎，不是这样，就一段话文字大概念过去了。我想理由我们刚才讲过了啊，把中论也提出来过了，他这个也就是我刚才提出来的中论的道理，就是说明因果是同时的，等于我们这一船打出去的时候，我这个船头一拉出去的时候，它的后果一定在，假设我跟那个吵架，我船头一拉，那个后果一定在。当然你说后果在啊，我不闯祸好，把船头收回了，哎，你已经在了，因为他可能打出去可能收回啊，因果在同时，在这个中间有个生生的论辩。假定把说有因开始了以后才产生果，因开始才产生果，加一个才字啊，中间一定有时间的作用，也有空间的作用啊，因有因才有果，这个里头它要时间空间作用，又加了个第二个因果观念，又来又加成，所以他说以这样的论辩逻辑的观念来看佛法的因果的道理啊，是错误，是错误的。换句话，这种规律啊是无理性的规律啊。中国人啊，我们中国文化都古书出身的，很不喜欢这些，这样讨论下去啊很有味道啊。当然喜欢数学的同学们比较喜欢这啊，喜欢说科学的有些科学的，自然科学的有些同学比较喜欢念在这一方面，这一方面很有兴趣啊，因为这一方面的论点很实在，很实在。那么假如喜欢文学，我们中国文化的一般的民族甚至喜欢文学， 喜欢冷色，而且是比较偏重于行为上道，这个时候哪讨厌这个东西啊？这个东西越搞很多道也浪费精神的很啊，但是它有它的道理，我们介绍到这里为止。那下面他说说左耳的就是两前同事啊，一前一后，只有一二，就是二是所谓因果，他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两个同钱一起拿出来，那两个这个东西不分前后，就是两个主动拿出来说两个，这两个，那这个人用啊，这个是果，还有这个人用啊，这个是果同事。讲了半天啊，就说明了因果是相互为因果衍生的。这个衍生呢，我们以前大家念成时候啊，同时没个数字，这个衍生讲了半天是干脆搞了半天什么衍生啊，啊我是这样衍生的啊，当然我画的不好，没这个转生的啊，然后衍生的就是个衍生，这个远圈的东西啊，远的东西啊，无所谓前后啊，无所谓左右，这个远的当然不是远圈去了，这个远球立的远的远生啊，也就是这个远生的道理，当然就是无法针对暂时，所以此中啊无时间无空间啊，那么它的体呢是为生所造的，分体生所造的，所以这一段大概是如此。那么这一段这个讲完了，我们下面下去啊，这一段都是因果，因果中间的说讲完了的呢，这个下面啊，我想大家自己研究一下，因为下面讲人生的生老病死苦，他应用中文也讲得很详细啊，生人生出来怎么苦，活到有多少的痛苦啊，老了怎么苦，死亡怎么苦，总而言之，总而言之，劝我们赶快修复修道成佛啊，终结生老病死苦，那么变成啊老生常态。就是我不大喜欢再讲了，因为生老病死苦啊，本来就没有，一提到这个东西啊，就是万年都没有味道的事情，再讲下去也差不多，文字很容易看懂，把它抛过去了啊。可是里头的确有许多好文字，我倒是奉劝我们初修佛的青年同学应该看，我想文字很容易懂，所以我出来就过去了。假设我感觉到有看不懂的地方，我绝不偷懒，一定帮忙大家讲下去。现在我们几书下来就是下一卷，就是讲唯识说要差不多要开始了啊。就是43卷啊，请大家这一卷帮忙一下争论委啊，那个大字本您报一下多少页数啊，您没有带本子啊，多少页，43，大字本667，哎，小字本667，大字本啊啊，现在我们卷43开始啊，他把这个是修佛的基本道理啊，在因果三世因果入道轮回，那么这个基本道理是尾生的尾生因果，是行为缘的因果啊，还勉强说，因为无啊在佛法里头根本不大承认，佛是变现的一种现象而已，严格来讲，一切外有这个外无跟无主世界等生两个不能够做相提并论，那这时候来讲生无一人一定这个后果很大， 那佛法来讲啊，大手心啊，大手心客气点，你讲不好听，大屁股啊。为什么那个无啊，不过是这个无只是盖的无啊，是心所生法的一部分的观念。心法从心中本体发生功能，大体把它分了三部分，就是这一说所讲的啊，就是柏拉图把分这个世界啊，分两种世界，两层世界，精神世界、物质世界。精神世界、物质世界这两个东西呢，是神的功能的变相，而神的功能在精神世界、物理世界里头啊，它都存在，都能够起作用。所以严格的说，如果讲佛家这个身为身的解说，身为一缘的解说啊，在佛说上现在借用可以借来用用啊，只好在大家那么讲，严格的讲的这个佛说不承认，晓得？那就还他够不上，身为一缘都已经低了一级啊，等这个道理。我们明白了这个，现在正式讲到我们禅宗，中国在流行的禅宗，就是晓得人生见生悟道，直至人生见生成佛。那么既然直至人生见生成佛以后，后来为什么又来将唯识说把这个心分成西瓜一样分成八个部分呢？切成八花，把这个西瓜，把西瓜改成一个心了、啊，本性了，怎么把它切成了八块？为什么要这样切？这个理由，现在开始这个道理。那么我们看到啊，我初祖西来为垂一生之法，而主我从原路不安自生不得啊，即是唯以真身啊远成诸变，当下念思道状。大漠硬壳实在主硬大行，其子真实任务着于年数违背自中，逆修三层啊自有该的。先解释文字啊，他说这个初祖啊，在这里他是先在报告禅宗。禅宗在印度释迦牟尼佛以后过世以后，第一代祖师是释迦牟尼佛传人迦叶真者，第二代是释迦牟尼佛的兄弟阿难，随此二十八代到了这个南北朝的时候传到达摩祖师。那么达摩祖师啊，也是印度一个王子出了家了，那也跟释迦牟尼佛的身世一样，他本身也是个王子，这是为求道出家了，在印度继承了禅宗的二十八代祖师。到中国来就是我们啊南北朝的时候梁武帝这个时间这个时代，那么变成禅宗的初祖。所以一般书上提到禅宗说的初祖就是指达摩。他说达摩就是从印度来的时候是传一个什么一生之法，心地法门，我们现在只知人生见圣成佛啊，心就是佛。当然，心就是佛。对呀，你心里相信了啊，心就是佛，好了。那么，只有佛，你还要进一步，什么是心呢？问题就来了。啊，还是里面这个心啊，不说。这个心脏，你说头脑思想这个心啊，就是头脑，那是什么问题来？那不过我们普通小人啊，大部分就是来是自自认是阶层成佛。那么这段故事啊，公案我们大家都知道的，不过怕年轻同学们不知道，只好浪费啊年长的先生们啊一些时间了。啊，大部分就是来。这个先到南方，后到北方啊，住在中国的嵩山，面壁九年，面壁啊，从面对到鼻头打洞， 实际上他在中国十几年，不过要在五年当中住在嵩山，也不是这五年都在那里打坐啊，面对到低头啊，这个说很好玩的日本的禅宗啊，都说这个打坐啊，可以把面对到低头不可，把背露在外面吹风啊，这个号称嘛，这是禅宗，据说大摩就是面对而坐。当然，在中国的佛陀的影响也很多，嵩山譬如有大摩，有个低头。眼皮上有一个人像，据说大摩祖师的功夫，当时坐下来这个影子就照到留下人像，不晓得他收的武侠小说来的给留影神功的啊，如果那武侠小说来编就是笑话啊。这些后世的真玉家啊都不去考虑他，他来嵩山住了九年不错，一个他是一个印度人，到中国来，中国话讲得怎么样？标准啊，不知道。像我到现在国语，自己中国人国语都讲不好的。那他说的，当然他有神通佛法高，比我们讲得好一点。因为什么？我经常读朱月楼，我说咱们就是讲了一句中国话，历史上记载，我读了30年才读懂。啊，两位在问他，对答一句话。啊，然后在最后啊给他憋整了，就问他，他是这个圣人的道的正改，道的对道的人怎么正改，一定对了道，你主持也到我中国来传法，你中不了道，那对道的人正改是什么正改呢？那么他答复的，忽然无声啊，我那就是说无量无边空空洞洞，那个心正啊是伟大包容外的，但是其中啊无一个圣人，无有圣人与凡夫的差别，这个大的很大啊。那么两位姐姐问他，那对证是谁呀、啊？这个文字上的记载啊，对证是谁？他说第一个观念啊，问他，那么你是无染道的证干是什么样子啊？回来无声，大的无所谓是，也无所谓得到，自己还走得有个道可得呀、啊。那我们请问你那个道卖几毛钱一斤啊？还有个东西可得，就要价钱可还了，好办。那还不是道，这苦难为什么呢？什么都没有。他说：“那么居然没有，两位队也很厉害。就是什么都没有，你是主持人来成了，对证在谁呀、啊？你那你跟我讲，你又是什么东西呢？换句话说，假设我们处于这问咱们是，那你又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这个话。”啊，对证在谁？当然，当皇帝也不能那么粗鲁啊，总要文气的。那么，坐在跟我对面是谁呀、啊？就问，咱们就是讲，讲两句话，这两个字我读了30年，不识，不认识。我们说来都叫做，咱们就是那不认识。这个30年后。这我也认为，因为这个不认识啊，大家也讲不认识。后来到了广东，有一天啊，我又不会讲广东话，那么这朋友啊派来一个广东的小孩子跟到我旁边走，就是请我做事情啊，两对他无聊啊，乱扯一阵我那个广东话，反正没有人看不见，也不怕自己脸红乱说。哎，后来我说了一句，哎，我是不知道叫什么，你说的哦。我说你吃的，哎呦，我把这些楼都懂了，不是啊，就是你吃的。因为咱们从印度来广州上岸的，而且是广州话、广东话、东闽南话，就是现在台湾话，这一部分还大部分是保留真正的唐朝的音，所以现在那个古书那个唐音最好还会懂闽南30年书。哎，我说老弟啊，他看到我那么高兴，那个广东小孩说，哎， 看看说你笑什么，你不晓得，我说你不懂了，我就是三四年在你身上读懂了一句书。那他听到嘛，我就是很感谢你。他叫米生，好，我就答嘛，答嘛就是当时学的国语，就是标准国语。两屋子一问他，就在对面，在道子上吴正凯，那么我们当面你是谁呢？他们就说米生的，不知道。我也不晓得我是谁，你是谁，哈哈，就是我们闽南话米这样啊，就是米这样把它一来做完，这个妙得很啊。所以啊，都说是奶油就是读产中女乳，后来越发现越流汗，汪汪都出来的。这个主持一定要查，他是福州人的话，他讲的话，后来国语就没标准，最后那个福州话就出来了。那个苏州人的话，最后叫声叫气的就来了，没个办法。所以这个不懂的话，都是个女儒啊，就错了。那这句话我还告诉现在同志们，这个读书的是困难，这就读这些女儒。那大木举是当时在哪里啊？中山练笔九年，是不是一直做九年？当然是个问题。后来碰到二祖来，说二祖，那么这个公安大家也知道，大概我想这个禅宗故事不要都报告了，免得浪费诸位时间啊。这个年轻人，但是二祖那个时候来见他也是三十多岁了，你再多年轻，这一般同学书文好得多啊，他已经开始讲书很有名声啊，在所谓东海讲的一样。都是在山东江苏里在讲学的时候，听众啊满座讲易经啊，讲礼记，讲中国文化。哎呀，他忽然发现他这些世界的书不能改变人生的宇宙大问题，因此看佛经，看了大部的经，出家了。出家了以后，他又在湖南那个香山，自己在那里一个人在那里打坐修道了很多年。那我们这一晓得学问好，这个二祖啊，中国这一代的这学问很好，做所有出身都是盲目的信仰，都是迷信。第二，他这个功夫他一个人泡在香山洞里头打坐已经好多年了啊，一般管他有没有道，他总有腿呀，两个腿能够坐得住啊。啊，我们两个腿叫大家坐坐看，坐四十分钟就悟了，就悟了以后就叫哎呦，那个悟了就叫大家哎呦啊，他就是坐得住啊，而且他佛学研究的好，这么好，他最后来叫大木做主，大木就是理都不理他，他家人呢说画像啊，大木就是面壁而坐，这个青年人在人哪里？我们后来儒家到了宋朝，有一个故事叫陈门立石。是啊，这个故事大家在中学都念过的啊，就不要讲它了。这个故事套用啊，这个人，这位学生杨先生啊，借陈夫子的套用二祖来。二祖借大木的时候，在人拿来东西下雪，在了好久，还在一天一夜的三天三夜，很难出证。反正下雪下的他已经超过了膝盖头，他没有动过。那个诚恳之求道啊，结果大木就是问他说：“你教我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听说师傅啊，你从印度来，那佛法的正统来，心脉来传，我要求道啊。”那大木就是看他这样一讲啊，痛骂了他一顿，骂的话很有意思了，你们翻开查一查就知道了。那骂的就是说，拿我们土一点来讲，说你这个小家伙啊，这个佛法其实那么容易得，要多少个，要凭你这样子拍拍马屁炸一下，又是什么了不起？你什么？他是不是会骂的那么好中国话？不知道，反正会骂人了。结果。说二祖啊，听他这一骂，出去那个刀，和尚身上都没有刀。你们不看到他们法师吗？和尚衣服旁边两个袋子吗？这两个袋子啊，在当年不是袋子，和尚带着有刀子。 带有我们过去的种种这个卦一样，胡乱拉把刀叫什么再刀，受了再就有这一把刀，对吧？再刀不是叫你去杀人抢人的，这啥用？只会做错了事，知道做坏了，自己自杀。后来当然呀、啊，有些胡乱拿这一把刀啊，不自杀，做了别的坏事了，他叫杀他也有了。因此当然那个后来的政府了摧毁了不准带，那么这两条带着还是挂着带着那个意思，所以啊当年的出家人是有带刀的，那方面切菜也要用啊，切萝卜也要用啊，那么他出去刀啊就把自己的膀子就砍，我们要说无足以表示我的心意了，表示我的决心，把膀子砍了。当然那个北方啊湖南嵩山天气冷了，雪就马上冻到了啊，不冷的地方它在下雪，它在砍下来，不过也是冲得很的啊，因此砍了以后啊他就表示这个决心，所以后来庙子上塑的二祖的像画像是少一只膀子，不过呢这个人砍到这一步还走到这一步呢不知道啊，不过是那个转一个膀子一般都在这儿，那么他表示了这个决心啊，大木就是在问他你求什么，你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当然我们想到你想他又冷又饿又痛，那个不晓得多痛苦啊，是人世间的痛苦，这一刹那之间都加用来身体的痛苦，肚皮的饿啊，又冻得要死，这里还要求道，还要那个样子，砍了当然没有讲活，不要这么等罚了。那那个时候，大木祖师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？”他只讲一句：“他此心不安，请师父给我安心。”我们后世修禅宗都忘了这个公案，好严重。他的学问，他的功夫，他的一切，他的决心，所以一般人只要认为自己有道，他还讲此生不安，人生最难的就是这个心怎么安。当然第二个问题来了，这个什么心怎么样安？所以有时候听人说来修禅要插话头，你这个就是问话头嘛，这是什么心，这个心怎么安？我们人生很多问题，你看我们大家坐在这里也在听课听佛学，你心安不安自己知道啊，此生的思想安不安，这是什么心怎么安？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先安一下心来啊。